现在讲的是第四段三业供养还没讲完，因为后边还有聚颂。刚才是说到，东方的五百万亿大梵天王，他用他带来的宫殿啊，来供养佛，所以花供养以各以宫殿奉上彼佛。这个我们也得好好的想想，宫殿那么大，是不是端在手上表示供养？我们香花灯口都拿在手上，哎，供佛。这么大的宫殿，是不是拿着手上供养啊？也许他们大梵天呐、都有神通，可以把大的变小啊。本来很大很大的宫殿，现在把它缩小了。哎，用过神通，小小的，好像那个碗具，我摸见哦，拿着供养佛，供佛。只有这个办法了，否则怎么样供养啊？你想想，我们一个别说是其他的地方了，我们普门讲堂这么这些房子啊，我们也拿来供养，怎么拿？怎么拿？啊，那天然住的宫殿必定要比这个大个十倍百倍，恐怕还不止哦。他们那么大的宫殿，他要哪来供养佛？他要怎么供养啊？他不能说我摆在那边，哎，你看看我这个东西就供养你，也不能这样子。你必定要表示恭敬嘛，端在手上来供养。我看只有变小吧，大变小，把它缩小了，好像那个碗具一样，捧在手上来供佛，供养了，然后佛接下来啊，然后一个一个把它摞起来，一个一个摞起来，就是好像释迦牟尼佛把四天王的钵这样子摞起来一样哦。五百万亿个天王所供养的宫殿，把它整个合起来变成一个，啊。那么然后佛一样有神通啊，他又让他大小都可以啊，要住嘛放大一点，不住嘛啊把它缩小啊，又摆在哪里当玩具，当古董，也蛮好的。这是我们反复想象的，当时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你不要把我讲的当真啊，不要把我讲的当真，因为我不这样讲你们会爱困的啊。那么用这个方法，我想我们反复用这种的图想可以想通了，否则这个实际情况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呀，实际情况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只好用这种图像啊。那么用反复的图像把它想通了，哎，当时可能会有这么一回事啊。那么把宫殿供养之后啊，对佛说：“儿作誓言，唯见哀民啊，饶于我等。”唯是单单呢、内心的期望啊，所以这个唯字啊，要用心字旁的。不能用口字旁，哦，这个中国字这个方块字啊，它每个字的用途都不一样哎，同音字唯，单单的唯，口字旁的唯跟这个竖心旁的唯，音相同，有些地方用途也是相同，可是在这个地方啊，用途就不一样啦。这个唯见的唯啊，可不能用口字旁的，这个要懂得这个道理，读中国书。读中国字，这一点要懂的。这个唯只能用心字旁的，绝对不能用口字旁的，因为那个口字旁只是单独而已。这个唯啊是内心的期望，不但是单单期望，而且是内心真实的期望。它有心字旁的唯啊，表示有恭敬的用意在里面呢、就是一也恭敬。所以这个文字都要用得恰当啊、看摆在什么地方。现代人写字很奇怪啊，随便乱摆啊。他把这个本来摆在上面的搬在旁边，情况不一样了。例如说这个公园的那个人员的员呢，委员的员呢，上面口字下面贝字啊，如果你把口摆在旁边，你看看什么字啊，把那个园林那个园呢啊，地名的园林那个园，口不在上面吗？贝在下面吗？口在上面呢？现在你把口摆在旁边什么字啊，能不能再念园啊？不园啊。所以中国方块字必定要懂得它的用途，每一个字一笔一画一点都有关系的啊。那么所以这个中国字的奇妙啊，它的用途之广，也能启发人的智慧啊，而且能使人开悟啊，原因就在这里。唯是单单期望，内心的期望，希望佛看到我们这些天王们哀悯我等。哀是佛 怜悯众生的那一种的慈悲心呐、啊，你不要把它看成悲伤哦，看悲伤就错误了。就说佛大慈大悲啊，看我们这个世间众生还没解脱嘛，那么我现在是为众生而来供养啊，怜悯众生啊，求佛慈悲怜悯众生啊，使我们大家得到逢扰的利益，饶益我等，饶逢盛啊，得到很逢盛很大的利益。饶益我大梵天王自称等于一切众生，希望佛说法就能使众生的大利益。现在我把这个宫殿供养佛，也供养的功德回向众生，一切众生同样的大利益，所以饶益我等啊，所献宫殿愿垂纳出啊，我献上奉上的宫殿呢，希望佛慈悲啊，能够用我的宫殿呢来做住的地方啊，纳受，而且还要住一住哦。那接下来再放大到里面去啊，逛一逛，然后再把它收起来。十诸梵天王即佛前一心同声，一句颂曰：“赞佛了。”下面就赞佛。那个时候，这些天王们呢，大梵天王，同时随时就在佛前呢供养之后。专一其心，异口同音说出下面的句颂啊，来赞叹佛，这一摸也就够好听了，一个人唱就够好听了，何况是500万一个大梵天王异口同音，同样的音调，同样的声，同样的声音说出下面的句颂来，没有俏木鱼，不晓得整齐不整齐。可是他们一样能够异口同声啊，说出下面的句颂。好的，他们有神通啊，如果我们必定是长长短短了啊，你我无佛了，那情况就不一样。他们都有神通啊，大家很整齐的念出下面的句颂来赞叹佛。世尊审西游难可得旨意。世尊就佛啦，稀奇少有啊。不晓得多少时间才出现一次吗？人西游很不容易遇到执一，就是碰到啊，遇到佛出现时间很不容易遇到佛出现时间啊，显示啊佛法难闻啊，要见佛很不容易，不常见佛。具无量功德能救护一切，赞叹佛，佛具足无量功德，福慧庄严呢、啊。福慧庄严，当然福德也无量，智慧也无量，是具备无量无边的功德，万德庄严。而且佛大慈大悲，救度一切众生啊，所以能救护一切，救度，护持啊，又救度又护持一切众生啊。天人之大师，哀鸣于世间，佛是天人师啊。十号里面有天人师吗？人间天上一切众生的大师啊，本来大师都是对佛的尊称呐、啊，后来对祖师也称大师了啊，慢慢，现在连普通一般的高僧大德都会被称大师，在从前不随便被称大师啊，都对佛称大师。现在这个大师是指的佛，指的这个大通智胜佛，大通智胜佛是天人师。所以是人间之大事，哀悯于世间啊，慈悲怜悯一切众生，在世间中啊来说法度化，十方诸众生普皆蒙饶益。那么佛说法度化众生，十方众生都普遍的啊，通通都能得到蒙受到佛的说法法语的滋润呐、啊，得到普遍的甘露法语的滋润，逢扰的利益。上面都是赞叹佛啊，下面是说明他的来供养啊，所献的供养啊，我等所从来500万亿国舍身禅定乐为供养佛故，我500万亿大梵天王等啊，就是指他们500万亿等这些天王们，所从来就是从东方来，他们从东方来的500万亿的国土的天王，他们都在出山的梵天享受天上的禅定之乐，他 他们初禅呢，初禅在禅定境界中是非常的快乐的。他把这个禅定之乐把它舍掉，暂时停止禅定之乐，不享受禅定的安乐，而到这边来供养佛，这舍身禅定乐。身指这个禅定之乐很深厚啊，很殊胜，很深厚啊。他的深厚殊胜的禅定之乐呀，他把它舍掉啊，舍掉而跑到大通智胜佛这边来做什么？为供养佛故。我们就是为了要供养佛呀，所以才来到这个地方。我等先是福宫殿审言时，今亦奉世尊唯愿哀纳受。这就说明他把宫殿供养佛，主要就是带来的宫殿供养佛呀，期望佛能够慈悲接受。我们这些大梵天王等先是过去式，以前修的梵天的福德福报很殊胜啊，梵天的福报胜过欲界天多多了，所以他的先世所修的福德很殊胜，那么得到升到大梵天呢，做天王，那么宫殿都是很庄严，装饰的很殊胜，宫殿审严师哦，里面呢、什么样的啊、这个庄严的装潢都有，装饰的非常的啊、好看，嗯、很殊胜的这个宫殿，人间是没有办法想象的。现在他们500万亿天王都把他自己的宫殿拿来供养佛，今亦奉世尊，现在拿来都奉供奉奉献于啊、大通智胜佛世尊，唯愿哀纳受啊、我单单期望佛呀慈悲接受我的供养，把我所供养的这个宫殿呢、都接受下来。这是一方面赞佛，一方面也表示他的供养那么一方面也说明这个佛出现时间很不容易啊。这是第四、第五啊，勤转法轮，他们来意就是勤佛说法啦，佛成佛了，成佛必定要说法啊，没有说是成佛而不说法的。那么说法必定要有人请啊，表示对法宝的恭敬。佛平常说行菩萨道，又做不请之友啊，没有人请你，尚且要利济众生，为众生说法，那么佛成佛了，为什么要等到人请才说法呀？不是佛要求梵天来请，佛没有要求他们来请，不是说我成佛了你们来请我说法呀，哦，没这个事情，佛并没有这样宣布啊，并没有说我现在成佛了你们来请我说话，你不请我就不说哟，没这个事啊，佛并没有要求大家来请，没有要求梵天来请。那么梵天为什么来请啊？他们有愿呢，有愿啊，行菩萨道，大菩萨就是初发心的菩萨也有这个心愿呢。各位有没有念过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啊？普贤菩萨十大愿，那十大愿最起码那个名目总知道吧，一则礼敬诸佛，二则称赞如来，三则广修供养，第四忏悔业障，第五随喜功德，第六是什么？勤转法轮，第六就要勤转法轮呢啊。普贤菩萨十大愿是一切菩萨都要发这个愿啊，无论哪一位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都要修普贤的修法，都要行普贤道。那么普贤菩萨十大愿在初发心的时候就发了，因为他在行菩萨道初发心的时候就发愿了，要勤转法轮。凡是有佛出现世间，世间有人成佛，那么行菩萨道的菩萨，不管你在哪一个阶位上知道世间有佛出现，就得去请佛转法轮，请佛说法表示他对法宝的恭敬尊敬所以十大愿里面第六就得请转法轮啊，在修因的时候就发过这个愿 前面说过，大梵天王都是第八地菩萨所继位的，都是第八地菩萨继位在大梵天做天王来行菩萨道。那么他因地既然发愿要请佛说法，尤其梵天的愿，他有这个大愿，凡是佛出现时间，他必定要来请佛说法。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在菩提树下呀，我们这个色界天的天王也是来请的，梵王帝释都来请佛说法，请转法轮呢，情况一样啊。所以大梵天王他要请佛说法是他自己的愿，他的愿应当这样做，并不是佛要求你们要来请我我才说，没有这个事啊，而是梵天自己本心所发的因地发的大愿，现在应当要这样做，所以要请佛说法。那么因此下面大梵天王供养之后啊，就来请转法轮了啊。下文就是第五，请转法轮，请佛转法轮，就请佛说法。转法轮的意思就是说法了，请佛说法了啊。那么法轮的意义上次讲过了，不必再讲了啊。每个人都有一个法轮啦，好好转动你的法轮，不要忘掉。而是诸梵天王聚赞佛仪，各作誓言。那个时候，500万里的东方天王，那些大梵天王啊，用聚颂赞叹佛。前面的聚颂啊，虽然是供养，用意主要是在赞叹佛啊。以这四首聚颂赞叹佛完毕之后，各作誓言，大家各个共同的音声啊，请佛说法，誓言指下文的话啊。唯愿世尊转于法轮，度脱众生，开涅槃刀。这就是用口，500万亿天王同时异口同声啊，说出请佛转法轮的话。唯愿单单期望啊，我内心单单期望佛呀，世尊。就大通智胜佛转于法轮，就请佛说法啊。师尊你慈悲啊，你既然成就佛道呀，为了度化众生，希望你视甘露于这个吹大法螺说法来度化众生啊，转法轮。那么说法主要就能度众生，使他脱离苦海，离苦得乐，度脱众生，度众生的解脱啊。开涅槃道，涅槃约就近佛果，说亲证就近佛国的诸法的离体，那就涅槃约理说，涅槃约智说菩提。开涅槃道就是开始人间涅槃之路啊啊，使令众生关恶趣门，把恶趣之门关起来啊，善门整个打开，还要就近去向无上佛果的这个就近涅槃之门啊，把这个路打开，去向于就近佛国。那么意思就是说，度众生都到成佛，希望能够度众生啊，不但是得到解脱，而且就近成佛，开涅槃道，开涅槃道啊，打开这个涅槃之道。那么打开这个涅槃之道，希望众生都能成佛啊。那么这就是这四句话，就请转法轮，使诸梵天王一心通声而说句言啊，用文字用言辞请佛说法之后，然后再用句颂请佛说法，请转法轮，再用句颂说呀，表示他诚恳自己了，诚恳到极点哦。他诚恳的请佛说法，下面说出一首偈颂来，请转法轮的偈颂。四雄两足尊，唯愿言说法，于大慈悲力度苦恼众生。四雄就指大通智胜佛，四出世间是个最殊胜的这个大雄大力大慈悲的佛陀。两足尊，福德智慧就近满足啊。第一句是赞佛也是尊称，那么然后请佛说法，就请转法轮了。唯愿单单期望佛呀，言说微妙的佛法，把你亲证的妙法呀说出给大家听啊。那么以佛的大慈悲 无缘痴同体悲，所以叫做大慈大悲啊。用你的无缘痴同体悲的啊，这个大悲大愿力来度世间苦恼的众生，说法来度苦众生，请佛说法，请转法轮啊。这是第五。第六，如来默喜啊，既然是大梵天王都请佛说法了啊，佛就答应，答应他不会说法，不用说，不说话，就坐在哪里默默的啊，默默的坐在哪里，没有表示啊，这就是表示要说法啊，是默喜，默喜，默就不说话，不说话就表示许可，好的啊，我会说法，但是不用言辞表达出来。大通儿时大通至圣如来默然许之，这就是如来默喜，就是第六如来默喜啊。那个时候大通至圣佛接受这些东方五百万亿大梵天王的要求啊，那么他虽然没有说出话来，坐在哪里微微不动啊，默默的就表示他已经答应了，许答应了，许可了啊，答应要为众生说法，因为十方天王要整个来整齐了，然后才转法轮呢。现在这只讲到东方，十方是同时的，那么文字有次序有前后，先说东方，东方说完了，再其次东南方，按住这个次序啊，东方、东南方、南方，这样子一直到上啊，这个西南西北啊，一直到北方，然后下方、上方，最后是上方啊。东方大梵天王的要求请罚说过了啊，下面是东南方。东南方的文字大致相同，除掉句诵里面有少少不同之外，其他文字大致相同。好好的听了，我相同的我就要念经啊，我要读经啊。哦，如果都一这样讲下去，要花很多时间，而且相同的不能说太多，说太多了你们会觉得哎呦重复了，好像没有话讲了，讲来讲去就是这么几句嘛。哦，所以这一类的相同的话念过去啊。哦，下面是东南方，也是一样有六段。第一啊，度瑞金汉啊，又朱比丘。哎，各位记得这个朱比丘是谁讲的？是谁讲的？是释迦牟尼佛呀，你不是讲的大通至圣佛嘞？现在是释迦牟尼佛重塑当时大通至圣佛的事实，就我们听啊，这个朱比丘是释迦牟尼佛对灵山会上的大众讲的啊。事实的情况是久远界前沉淀界前的大通至圣佛的事实，而说这个话的是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啊。又是还有了啊，还有啊，前面是只讲过东方吗？啊，十方大梵天王都是一样的啊，东南方也是如此啊。东南方五百万亿国土诸大梵王各自建宫殿光明照耀，细所未有，欢喜踊跃，深悉有心，跟前文第一段是相同的啊。东南方的五百万亿国土所有的大梵天王，他们个个见到自己的宫殿光明照耀很熟身，从前不曾有过，多一倍的光明不曾有过啊，大家很欢喜很踊跃，踊跃表示他的欢喜的情况啊，内心欢喜，欢喜到要跳跃起来啊，深悉有心，不曾有过这种的境界呀，稀奇少有哦，大家都觉得很稀奇啊。那么第二就是夫下问绝，既构相依，共议此思，十比众中有一大梵天王，名曰大悲，只是名字不一样啊。东南方的五百万亿大梵天王开会了，开会他的第站出来领导的啊，那么这位天王叫做大悲，可见他们都是菩萨示现呐，不是菩萨哪里有大悲啊？啊，所以这个大悲就是表示他度众生的大悲心啊，可见他是菩萨继位来行菩萨道，大慈大悲度化众生。所以这个东南方的五百万亿天王当中有一位叫做大悲天王啊，为诸梵众而说句言，就开会的时候就对大家说出下面的句诵来讨论了啊，看这个光相的原因，世事何因缘， 而且如此像啊，这是什么因缘呢？有这种的光明之相显现呢？这个瑞相从何来？我等诸宫殿光明修为由，我们的宫殿的光明呢，从前没有那么光，今天多一倍的光，从前不曾有过。为大德天生，为佛出世间，这就是两种啊，可能是有点这两种情况啊，不晓得是大德天受生，生在天上，还是世间有佛出现世间啊。除掉这两种之外，没有其他的啊，只在这两种必定有一种。未曾见此相啊，当供一心求，这个相不曾见过，他们都没见过。现在我们应当要一心啊，专一起心来去追求这个瑞相的显现的地方。故千万亿图寻光共推之，从东南方到西北方去求啊。那么大同至圣佛的地方就在他的西北方了，过千万亿的时间啊，也要去寻求啊，寻着这个光的来源的地方啊，共同往那个地方去推去寻找啊，都是佛出世度脱苦众生。这位大悲天王啊，比前面东方天王要聪明的，他认为在这两种当中呢，佛出现世间要占十分之七多，十分之七八。我想十分之七八的原因啊，是佛出现时间啊，只有十分之二三也许是天人啊，大德天生，很可能是佛出现时间呢，才有这个大光明，因为他要度脱一切苦恼众生，所以都是佛出世度脱苦众生。东南方的大悲天王特别聪明，你平常也在读法华经啊，读法华经读到这里都是哇啦哇啦一直念下去就算了啊，那么里面的那些含着道理啊，都不会也很用心的很细的去体会啊。那么这就是显示同样的文字啊，有跟前面不同的地方，前面是两种齐头并冠一样的看法，都是五五波啊，两种五五波，也可能是大德先生，也可能是佛出现时间，东方认为是五五波。现在啊，这个东南方的大梵天王、大悲天王啊，他就认为都是佛出现时间，因为他要度脱苦众生，才有这么殊胜的瑞相。那么这就占了最起码十分之七之八啊。那么大德天生顶多只有两十分之二三。那么他的见地要高明的多了啊，也许是翻译这个当时编写这个文字的人呢，显示出这个不同的文相也不一定啊。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文字看起来，就是大悲天王他的见地要比前面的这旧一切天王要高一点啊。第三，寻光见佛，而使五百万亿诸梵天王与宫殿俱各于一阶，成诸天花共于西北方，推寻事项这望这个光的来源，因为他们在东南方嘛，光是从西北方照来的，所以就往西北方去找找啊，推寻就是找，找出这个瑞相的来源光相看在什么地方来。来到大通智圣佛的世界了，见大通智圣如来处于道场菩提树下，坐狮子座，诸天龙王千德婆紧罗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恭敬围绕，即见十六王子请佛转法轮。这跟前文完全一样啊。来到大通智圣佛的时间，看到大通智圣佛成佛了，坐在菩提树下还有好多的天龙八部啊，都来围绕身边供养佛护持佛，还有十六王子尽在请佛说法。可见他们十方是同时，十方跟十六王子请佛说法是同时的那么然后第四，三业供养那么把他带来的宫殿啊、香花呀、都拿来供佛，使诸梵天王头面礼佛，绕百千折，积天花而散佛山，所散之花如须弥山，并于供养佛菩提树。 他们这些天王们来到佛前都顶礼如礼拜，然后饶一百遮、一千遮、百千遮，然后用天发散在佛的上面啊，来供养佛，发很多，像须弥山那么多啊，同时也供养佛所做的那个菩提寿啊，也供养菩提寿，花供养仪各以宫殿奉上彼佛，先把花供养，然后用宫殿供养。而作誓言，唯见哀鸣，扰益我等，所献宫殿宴随纳出。用说出话来，期望佛慈悲。我所献的宫殿呢，请佛大慈大悲怜悯我等，接受我的供养。垂慈来接受我的供养，同时也安住我的宫殿。而使诸梵天王即于佛前一心同声，于句颂曰，用句颂赞叹佛，也同时表示供养。这个句颂跟前面当然就不一样了啊。圣主天众王迦陵频切上，迦陵频切声，哀鸣众生者，我等精进礼。出家人，如果曾拜忏，三拜水忏、梁皇宝忏、忏文的开头啊，忏头，忏文的开头，这个念普贤菩萨，如意菩萨啊，这个明月普贤，那个文字前面呢，有的时候是后面，也有赞佛的句颂，他那个赞佛的句颂就是用这四句，用这四句。假如你经忏读得很熟啊，我一念你就会想到，哦，水忏里面有啊，这四句话水忏里面有，哦，梁王忏里面有啊。怎么有啊？他就是从法华经这个地方抄过去的啊。他为什么抄这四句啊？因为这四句赞佛太好了啊，这是用这个赞佛说法的声音俗声呢，来表达赞佛的用意，同时里面还有礼拜的意思在里面，也赞也礼也供养。这四句话普贤行愿里面就占了三种了啊，有礼拜是第一，赞叹是第二，那么就一句颂来供养佛，赞叹佛的供养，这就是第三，所以这一首句颂说得太好了，那么因此编这个忏文的人呢，就把这四句呀、把它抄到那个忏前面开头，表示赞佛。圣足佛是圣中之圣，好像可以说是圣人当中的领导者，所以叫做圣主。主啊，是个领导啊。那么这个佛在一切圣人当中，他是圣中之圣，是圣中的领导者，所以赞佛为圣主啊。天中王，天有些地方赞佛叫做天中天啊。各位记得吗？苏东坡赞佛的那个句中第一句是吸收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天中天就是佛，就是佛啊。天中之天，这个天呐、不是指三界诸天的天，这个不是三界诸天之天，什么天？第一义天。第一义天，这个天指诸法的离体如如不动，诸法离体本来如是的中道第一义地之离，中道第一义地之离本来如是，就是一切众生本来具足的这个真如自性啊、这个第一义地之离，一切众生本来具足，佛所亲证的就是这个第一义地之离，所以亲证这个第一义天。证到第一义天啊，佛为法中之王，所以呀、他依法得到究竟自在，证到第一义天得到究竟自在，因此称他叫做天中天，也就是天中之王。王者自在义，就是亲证第一义天得到究竟自在，也就是我为法王依法自在的意思。这是赞叹佛啊、佛的功德殊胜，福慧二言为圣中之圣，天中之天， 所以叫做圣竹天众王。嘉陵平阙是一种鸟的名字，嘉陵平阙鸟啊。嘉陵平阙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妙声，微妙的声音啊。据说鸟类啊，嘉陵平阙鸟啊，它还在这个蛋的壳里面还没出来，将要出壳啊。这个凡是卵生的众生呐、啊，卵生的众生都要由这个他的母亲啊、鸟母来扶他，热度啊扶他，扶到他成熟了可以出来了。那么里面这个鸟啊，它的鸟嘴尖尖的嘴巴呀，望着这个蛋的壳一啄一啄啊，这个啄的时候跟这个鸟母同时也要啄啊。我们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说啄同时啊，啄里面的鸟鸡也是一样，鸡也是一样，它就从里面要出来，它里面的嘴巴要啄啄啄啊。上面的这个鸟母啊啊说，就是同时共一个时间，里面的鸟要出来说啊、跟啄啊、里面啄我们说，这一下去里面同时这一啄一裂就开了。因为这个鸟母啊，它同时啄下去要把这个蛋壳一甩，所以叫做摔摔啄啊。摔啄同时不能相差一秒间，这是非常奇妙的，众生的业力真是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啊。人的胎生没有这个现象，没有这个能力啊。卵生的众生都是这样的，毕竟他要出来啊，他的壳很硬啊，他哪有随便就能出来啊，他自己也不能裂开啊，所以他里面要用他的嘴巴啄啊。他里面因为他这个鸟子还小啊，他力量不够，真的直直的啄，往上啄啊。鸟母啄同时要摔啊，摔啄同时啊，同一个时间我没办法表现出来啊、哦、这个要同必定要同时，同一个时间一秒钟都不能相差。假如鸟子先啄而鸟母还没摔，他没办法出来，力量不够，没裂开，没有裂开，空气不够啊，就要呜呼哀哉啊，就会死掉。这必定要同时，鸟母也不能先啄，它里面还没成熟，你把它空气拢进去了也要死掉，必定要正好嘟啊后嘟啊后，金标准啊未相差哦，刚刚好嘟啊后，刚刚好，绝对要刚刚好啊。我这个书读得太慢了，如果早一点，如果我十几岁在家里，我就看这个啊，几部啊，哈、哦，他这个小鸡要出来的时候，我必定要等住来看，看他怎么出来，我等住看。可是没有这个机会，因为这个书啊，是20多岁以后才读到，出家以后才读到，读到了没有这个机会再等了，我也不好意思回到家里等啊，那我的祖母也骂我，你在玩什么？你这孩子玩什么？出了家还玩这套，笑话。所以这种情况啊，我这是照书讲的，我没看到，我没实际上看到，照书讲，因为书里面说这个说做同时就是这个样子啊，他必定要同时。哎，我想说这个话做什么呢？就是这个嘉陵平阙他要出来的时候啊，这一啄就会出声音，他从里面一啄就会出声音。并不是说他在蛋壳里面就是哇啦哇啦叫起来，不这样，不是这样啊、他就是要出来的时候啄的时候的那个声音啊，他就发出声音来，他啄这个用力啊，他用力就发出声音，那个声音就很响亮，很好听，哎，好听得不得了啊。他在这个蛋壳里面刚要出来的声音，还在蛋壳里面的声音就是那么响亮，那么熟悉，那么好听啊、所以叫做妙声鸟。他没出来的声音就是那么好听，那出来唱的歌必定更好听了。据说这个鸟啊，大雪山里面有，哎，喜马拉雅山据说那边有啊，现在不晓得有没有啦。按照佛经说从前有啊，啊，因为后人呢、啊、都很喜欢把那些很稀奇的动物啊，慢慢都把它消灭掉了，所以现在在世界上有好多稀奇的动物都慢慢都要遭到这个灭亡的命运了啊。 那么是加利民间鸟，它的这个稀奇的地方啊，就是它的声音非常的响亮，要出来一啄，那个发出的声音就非常之大。嗯，我记得从前我都不是这样讲，哎，只是说这个妙声鸟蛋壳里面就出的声音很大，后来我才发现不是这样的。它在蛋壳里面它发生是什么啊？它为什么要出声音啊？所以它这个出的声音必定是要出来那个时候啄的时候发的声音，啄的时候发的声音才妙啊。所以这个加利民间的声音很微妙，来赞叹佛说法的声音啊，赞叹佛说的说法的声音啊，没有其他的声音好比啊，就是加利民间的声音最好听了啊。这里单说加利民间声实际上还不够啊，哎，楞严经，楞严经啊，加利仙音，哦，更好了，加利仙音呢。单说加利民间还不够，他的声音虽好还不够，还加一个仙人的音声，他因为他的这个气足啊，精气神呐、啊，他锻炼得很足，所以他发出的声音必定很响亮很好听哦，这加利仙音哦。那么这个不但是加利民间，还加上仙音来显示佛的声音啊，遍十方界。现在这里只是用加利民间来赞叹啊、哦，佛说法的声音好像加利民间的声音，啊、这两句都是赞佛，一方面赞佛的功德圆满，一方面赞佛的说法的声音啊，这个殊穷宏遍，哀悯众生者，我等精进礼，佛大慈大悲怜悯众生啊，这个人不是别的，就是佛啊，我们大家现在恭恭敬敬的。敬礼就是五体投地顶礼，恭敬的顶礼一佛，就是同时也赞叹也礼拜也供养。世尊审西游久远乃一现，180劫空过无有佛。见佛不容易啊，他们东南方那些大梵天王啊，他说佛出现时间很稀奇少有，哎，很久远的时间才现出现一次，哎，佛出现时间久远时间才出现一次，多久啊？180劫才出现一次，啊，这个住一生的大梵天王啊，未必就能见到一次佛耶，因为大梵天王，普通大梵天王只有150劫的寿命，哎，他180劫都没有看到佛出现时间，空过没有佛，这中间都空过了，没有见到佛出现时间。那么因此啊，三恶道充满，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都满满了，因为众生都造业啊，没有佛法吗？啊，诸天众减少，因为人都造业堕落，所以天上的天人慢慢就少了。净佛出于是啊，为众生作言，现在吗？啊，大同至圣佛出现时间，做众生的智慧言。众生好像是没有眼睛看一样，所以他会造业。现在佛出现时间，做众生的慧言，指导众生，开众生的眼目，开佛之见。啊，那么世间所归去救复一切，佛为一切世间所归向啊，所归依所去向的目标啊，佛是世间所归去的，佛是救复一切众生的，也救度也扶持啊，对一切众生的这个大慈大悲的功用啊，就是如此啊，为众生之父哀悯饶益者，一切众生看佛好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楞严经说亲奉慈言，亲奉慈言，言是庄严的言呢、啊、言代表父亲，慈代表母亲，佛论他的慈悲这方面好像母亲啊、论他的爱护众生的这个庄严威严方面就像父亲，是为众生之夫啊、哀悯饶益者，最慈悲啊，怜悯一切众生，饶益众生的就是佛。我的俗福亲，今得值世尊，我过去是种下的福德，我自己庆幸我自己今能够现在遇到佛，只遇到佛啊，那恭敬供养，表示欢喜。嗯、第五，勤转法轮。儿时诸梵天王俱赞佛以过作誓言：唯愿世尊哀悯一切，转以法轮度得众生。使诸梵天王一心同声而说偈言，这是勤拂说法。大圣转法轮显示诸法相， 度苦恼众生，令得大欢喜，众生闻此法得道若升天，诸恶道兼烧，忍善则正义，请转法轮的文字。大圣是佛，转法轮请佛说法，显示种种的妙法的法相，说法法相法性都说了，度脱苦恼的众生，此令得大欢喜。众生听到这个佛说的法，或者得道就出世间，或者是升天 得道升到天上，免至受这个三恶道之苦，那么由此诸恶道就减少了，修忍辱的修善法的就会增长了，那么天人也就增长了，这勤转法轮。第六，佛莫喜呢，如来莫喜，儿时大通至圣如来默然喜之。那么东南方的这个天众都请过了，他们佛坐在哪里默默的答应了，这是东南方说完。今天讲到东南方，我现在要向各位报告一个很好的这个事情啊，今年在大陆上有一位老法师叫做法音，法音法师啊，一生受持法华经啊，他82岁入灭，今年6月啊入灭在大陆这个雷眼山，他在雷眼山的这个佛学院里教书啊，他一生专读诵法华经，专修法华经，专讲也讲法华经，他在佛学院也讲这个唯识啊。最近入灭了，火化之后啊，五色舍利很多很多啊，还有一个特殊的，牙齿没有坏，整个嘴巴的这个82岁的牙齿都没坏，还有一个最特别的，整个舌头碎迹，舌头不是九桃啊，舌头整个舌头没有坏，好像这个金木螺丝一样，整个舌头好好的。火化之后那个舌根呢，古铜色又发亮，金的亮亮哦，很硬，敲它会出声音，跟铜钟一样，跟钟声一样，哐哐